主天上的父，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谢谢你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在过去一周中的读经的时间，也谢谢主赐给我们在读经中所得到的亮光。主，我们把今天读经班的时间恭恭敬敬的仰望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带领我们。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不配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今天我们是讲的35章到44章，那下个礼拜呢，我们把最后的这几章呢，就是那个耶利米书最后几章结束，然后呢，我们再开始新的那个下一个，就是一起结束。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今天35章呢，那个是讲的是利甲族，是一个不肯喝酒的一族人。那么为什么要用这个利甲族呢？就是我们待会看的时候就知道，这个利甲族呢，他们不肯喝酒是祖先上面一直关照他们这样做，然后他们就一直遵守他们的那个祖先上面留下的这个规矩。但是用这个来比喻呢，就是说以色列人呢，神关照他们怎么做，教训他们怎么做，他们却怎么样，没有照着神的话去做，用个比较的方式来显出那些以色列人他们背逆神。36章呢是讲的是约雅敬王用刀割圣经，他把那个圣经烧掉，不要听神的话语，完全的背逆。37到39章呢讲的是西底家王的七件事情，然后呢40到44章呢是在这个以色列国亡国以后呢所发生的三件事情。好，在这之前呢，我们来先来看一下，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讲到了这个耶利米书呢，这本书耶利米本身是一个什么流泪的先知，对不对？他一生忠心的传讲神的话语，可是呢没有人听他的话。从人的角度来看，耶利米作为一个先知，他是一个失败的人，但是是不是真正是一个失败的人呢？我们来看一下，从人的眼光来讲，耶利米所传的是失败的神学。以目前我们外面我们非常盛传的那个成功神学的那个情况呢，好像是完全合不上。我们现在成功神学就是说，嘿，你有身体的健康，你有财富，有成功在地位，有什么什么都有，因为你信了神啊，凡事都很顺利。但是是不是这么一回事情呢？我们来看一看耶利米。耶利米一生一世忠忠心心的为主的做工，然后呢身心灵各方面都有很大的创伤。他被人打，被做过监狱，丢在淤泥的井中，他常常的流泪悲哀，心中有很多的悲愤和不平。他也没有家庭，无妻无子，没有享受过任何家庭的温暖。你可以看得出这整个 picture 他的一个一生似乎是非常悲惨的一生。不但是这个样子，他作为一个先知，他是传讲神的话语，可是以色列民众有没有听他？没有听他。以色列君王有没有听他？也没有听他。所以他作为一个先知的话，他的事业非常的不顺利。不但如此，他还被人家辱骂，被人家打，还被人家嘲笑凌辱各方面。所以呢，这个耶利米书这里看到的是一个失败的耶利米，所以呢你感觉到他是一个非常不成功的人。那么到底他是一个成功的人还是不成功的人？我们在开始的时候我们已经讲过，那么既然耶利米是这样一个从事业上从人生上面各种地方来讲是一个不成功的人，那么圣经把这一个耶利米放在我们的面前，耶利米书要想传达一个什么样的信息呢？要我们认识到怎么样一个才是一个真正的成功的人呢？这里我们看到啊，这里看得到啊，这个两个字比较小了一点啊。从耶利米这本书里，我们看到一个忠心爱主的，把自己一生完全献给神、侍奉神的人，他并不是一定是一个一帆风顺的人，这一点我们必须清楚。如果我们认为我们侍奉主就会一帆风顺，就会繁荣，就会凡事顺利， 啊，事业非常成功。那么如果你有这样的想法的话，耶利米书所传达给我们的信心会跟你所想象的完全不一样。而且我们要知道，我们这个侍奉神并不是说在今生今世一定要什么得到一个神的一个回报。哎，实际上如果是这么说的话，如果说你想我侍奉神，我在今生今世就一定有好的回报，实际上从这方面来讲，你的动机已经怎么样，动机已经不纯了。因为你去侍奉神的时候，你有一种存着一个心，就是一种做买卖的信心。我这样做，我希望有一个回报，就是一种 trading。 这样的话，你的动机，侍奉神的动机已经不纯了。所以侍奉神不要有一种心思说我要得到神的回报。你侍奉神是你的责任，是你的责任，是你的一个 obligation 啊，并不是说你做了这以后就必须要有神的回报。那么一个人必须要有信神，必须要有一个永生的概念。换句话说，我们并不是说今天眼睛就是看着今生今世，一定要看到什么将来。一个人如果没有永生的概念，就很难的好好的信主，迟早早一天晚一天。就像我刚才说的，你这个侍奉神，你觉得有一种有回报的心理的话，你如果没有得到的话，你会心里有种什么抱怨，你心里有一种感觉到 That's not fair, I didn't get what I supposed to get。 这种时候你的信心就会怎么样，就会动摇。所以呢，如果你是用一种成功神学的概念来信主的话，那希望呢就在信主以后，像以为呢这一生一世就会凡事兴顺，早一天晚一天你会有这个失望的感觉。那么在耶利米书里面告诉我们，在说耶利米他顺服神的旨意，用神所赐的生命做了神要他所做的事情，他的一生没有白过。在神的眼睛中间，他是一个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人生是要以神为中心，你就不会有什么，就不会有失望。你不要有这种心态，有一个回报的心态，你就绝对不会失望。因为你要知道，我们积聚财宝是在什么里，在哪里，在天上，不是在地上。我们的眼光不是看着今生，而是看着什么永生。有一件事情，就是每一个爱主的人一定得到的，就是他一生不会虚度，他的一生将在神的眼中看为成功。因为他顺服了神的旨意，用神所赐的生命做了神所要他做的事情。那么讲到了成功神学，这成功神学就是说我侍奉神，我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就是要得到在这今生今世的回报。实际上我刚才就说这个动机已经不存了，这个动机是为了谁？不是为了侍奉神，而是为了什么？为了自己。所以说我为自己而活啊，是我为了自己而活，而主呢只是为了我而存在，我这样做这是一个有一个交换的条件。那么在读了神耶利米书以后呢，神通过这个耶利米书向我们再次呼召，让我们呢转向神，能够真正的一个把自己摆上当作活祭来侍奉神，而不是做一种不是一种交换的条件，不是以我为大，而是以主什么为大。好，这里面先讲一下，就是和成功神学跟那个耶利米书中间的那个巨大的差别。所以在这里面，神通过这个耶利米书呢告诉我们这样的信息，让我们每通过那个耶利米书呢能够真正的认识到神所要我们通过耶利米这个人所得到的那个学的那个功课。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35章。35章呢讲的是一个利甲族，我们刚才所讲过那个 利讲出呢是一个不是以色列人，他们呢有一个祖上传下来的一个怎么说呢，就是说有一个规矩，这个规矩呢就是他们不喝酒。我们来看一下第35章第一节，当犹大王约西亚之子约雅敬的时候呢，耶和华的话临到了耶利米说，你去见利甲族和他们说，领他们进入耶和华殿的一间屋子给他们酒喝。所以呢，耶利米就按照神的要求，就把那个以利甲族全族的人呢领进了那个耶和华的殿。到了第五节呢，他就说，于是我把利甲族，我在利甲族人的面前摆设盛满酒的碗和杯，对他们说，请你们喝酒。那么他们的回答是怎么回答呢？他们说，我们不喝酒，因为我们祖先利甲的儿子约拿达曾经吩咐我们说，你们与你们的子孙永不可喝酒，也不可盖房子撒种摘葡萄，栽种葡萄园，但一生的年月要住在帐篷，失明的日子在寄居之地得以延长。第八节，把我们先祖利甲的儿子约拿达所吩咐我们的话，我们怎么样都听从了。我们和我们的妻子儿女一生的年月都不喝酒。所以他们利甲族对祖先所吩咐下来的要求不喝酒，他们是非常严格的怎么样遵守，他们听从他们祖先的吩咐。为什么要这么做？接下来我们就看第12节，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去对犹太人和耶路撒冷居民说，耶和华说，你们不接受教训也不听从我的话吗？就是 by comparison 啊，来比较一下利甲族跟以色列人。利甲族还不是犹太人啊，是一个游牧民族，但是以色列人跟他你利甲族来比就相差太远了。神说什么话？你说第14节，利甲的儿子约拿单所吩咐他子孙不可喝酒的话，他们已经遵守，直到现今也不喝酒，因为他们听从祖先的吩咐。然而我从早起来警戒你们，你们却什么不听从。相比之下，以色列人完全的背面。15节，我从早起来差遣我的仆人送先知去说，你们个人当回头离开恶道，改正行为，不随从侍奉别神，就必住在我所赐给你们和你们列祖的地上，只是你们没有听从，也没有侧耳听。这里讲到了以色列人他们的背逆，他们的硬着心，他们违背神的教训，离弃了神的道。到了17节后半段又说，他们没有听从我呼唤他们，他们没有答应。所以在18、19节，耶利米对利甲族的人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说如此说，你们听从你们先祖约拿单的吩咐，谨守他一切的诫命，照他所吩咐你们的执行。所以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说如此说，利甲的儿子约拿单必永不缺人侍立在我的面前。神赐下他的应许，这个利甲族的后裔绝不缺人侍立在神的面前侍奉神。好，到了第36章讲的就是约雅敬焚烧那个耶利米的写下的那个书。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耶利米是怎么，神是怎么叫耶利米做的呢？第36章的第一节说，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第4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取一卷书，一书卷，将我对你所说攻击以色列和犹大并各国一切的话，从我对你说话的那日，就是从约西亚的日子起一直到现在，写在上面。就是神要叫耶利米把将来要发生在以色列国的那些事情，以色列国要败亡，城市耶路撒冷要被毁，国家要被灭亡， 人要被掳到巴比伦去的这些事情写在一本，写在一个书卷上，然后调查怎么样，去拿去给这个约雅敬王。这样呢，他说第三节，或者犹大家听见我要降给他们一切的灾祸，个人就回头离开厄德，我好赦免他们的罪孽和罪恶。神到这个时候还在什么苦口婆心的在讲劝告这个以色列的国，以色列国王和民众呢，回心转意，离弃罪恶，回到神的面前。但是结果怎么样？第四节，耶利米召了尼利亚的儿子巴洛来，巴洛就说耶利米的口中，将耶和华对耶利米所说的一切话写在那个书卷上面。然后呢，耶利米就吩咐巴洛呢说，因为他被抓了，不能够进到耶和华的殿，所以呢，耶利米就叫巴洛去什么，趁着禁食的日子，在耶和华殿中将耶和华的话，就是你从我口中写在书卷上的话，念给百姓和一切犹大城出来的人听。那么这个巴洛有没有照他的话去做？有。第八节，尼利亚的儿子巴洛就照先知耶利米一切所吩咐的去行，在耶和华的殿中，在书上念耶和华的话。那么他们在应验了以后呢，这些听见的这个那些官员听了以后，他们害怕不害怕？害怕，他们很害怕，很害怕，因为知道这个末日就要来临，对他们来讲。所以他们在听了之后，第十六节，他们听了一切的话都非常的害怕，面面相关，然后对巴洛说，我们必须把这一切的话讲给谁听？讲给王听。而且他们叫他什么？叫巴洛跟那个谁啊去躲起来，对不对？然后他们有没有去呢？有去。第二十节，接下来众首领进院见了王，却先把书卷存在文士以利沙玛的屋内，以后将这一切的话讲给王听。王竟打发尤底去拿这书卷来，他便从文士以利沙玛的屋内起来，念给王和王左右次里的众首领听。那时候正是九月，王坐在过冬的屋子里，王在前面火盆中有烧着火。这个九月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个九月啊，这个九月是以色列那个犹太的月份，是就说差不多现在的十二月冬天的时候。所以王坐在在火盆面前。到了二十三节，尤底念了三四篇，或者念了三四行，在英文里面是说 3-4 columns， 念了三四行，就用文士的刀将书卷割破，丢在火盆中，直到全卷在火中烧。约雅敬这个王完全与神所教导的背道而驰，他不听神的话，把神对他所警告的一切的话置之耳边，置之脑后，然后把书卷烧掉。但是你要知道，这个烧掉只是什么？照着一卷书，就像一个鸵鸟把头塞在这个沙里面，并不说这个危险就怎么样，就没有了。这是自欺欺人，自欺欺人。所以书是烧掉，但事实并不怎么，并没有改变。所以到了第二十七节，王烧了书卷以后，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再取一卷，将犹大王约雅敬所烧的第一卷上的话再写在前面，再写下来。然后到了第三十节，说耶和华论到犹大王约雅敬说，他后裔中必没有人坐在大卫的座位上，他的后裔再也不能够坐在宝座上，王的宝座上，他的尸体必被抛弃，白日受炎热，黑夜受伤害。这是讲到了当时这个以色列国已经到了，实在是到了病入什么病入膏肓，对不对？啊，无法，已经没有办法挽救了，因为他们怎么样？他们是彻头彻尾的完完全全的背弃了神，从上到下，从里到外。接下来，37、38、39章呢，讲的是西底家王 的七件事情。七件事情。那么西底家王呢，是犹大国的最后一个国王。犹大国的最后一个国王，他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人，不但是一个心肠非常矛盾，他优柔寡断。优柔寡断之外，他呢心思非常的矛盾。他不喜欢耶利米，也不听耶利米的话，可是呢到了关键的时候呢，却要去求耶利米，去求神的话语。但是他很奇怪的就是说，他实际上一边是叫耶利米去求神的话语，一边他已经怎么心里有一个主意已经打定了。所以中国人有句话说是什么，真主意假商量。他只是想我要这么做，那最好呢耶利米去求神，神给他的话正好跟他所想的合在一起，要啊，这个是神的旨意。不要我们笑哦，我们常常自己也会有这样的想法哦。我们到神的面前求的时候，希望是怎么样，神的旨意符合我们的旨意，而不是我们去符合什么神的旨意。这里是一个功课，我们需要学习。好，我们来看一下他是怎么问呢。当巴比伦的军队围攻耶路撒冷，西底家王非常的忧虑，所以呢他就叫人去见耶利米，向他求他呢向神求告。求什么呢？求你为我们祷告耶和华我们的神。他希望呢耶利米呢求问这个神呢能够得到一些平安的信息。那么在37章7到8节的时候怎么说呢？他在求耶利米去问神，那么神给他的话是什么话呢？37章6节，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犹大王打发你们来求问我，你们要如此对他说，那出来帮助你们法老的军队必回埃及本国去。第8节，加勒底人必再来攻打这城，并要攻取，用火焚烧。所以这就是神给这个西底家王的一个答复。还有一件事情不要忘记的是，你看36章这个王是谁？
约雅敬。
第37章讲的那个王是谁？
西底家。
这个王已经怎么样？
换了。
而这个换掉的王是怎么换的呢？你要看一下37章1节，约西亚的儿子西底家代替约雅敬的儿子哥尼亚为王。他是怎么样为王的呢？后半节怎么说？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在犹大地做王的，立在犹大地做王。换句话说，他做这个王位是因为什么？尼布甲尼撒把他扶到这个皇位上，但是他上去以后，他没有听从神的教导，没有顺服这个尼布甲尼撒王，结果呢，他做了王以后，他就背叛什么？背叛了尼布甲尼撒，巴比伦，去跟谁联合？去跟埃及。他以为埃及可以帮他，但是完全是错误，他没有听神的嘱咐。所以呢，神告诉他说，这个犹大王要打了，要来打，而且呢把法老的军队也要打掉，然后呢这个巴比伦的人呢来攻取城，要把耶路撒冷烧掉。到了37章17节，这是第二次西底家王呢再一次去问那个耶利米。那个时候耶利米在牢中，所以呢第17节，西底家王打发人把那个耶利米从监牢里提出来，在他自己的宫室内私底下的问他说，从耶和华有什么话临到没有？耶利米说，有，你就必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他存着一个侥幸的心理，希望什么？神会有改变他的 神的旨意，可是他的在痴心妄想。他告诉耶利米，告诉神，告诉那个西底家王，神的话是：西底家王，你必被交在巴比伦的手中。然后呢，他说，耶利米又对西底家王，我在什么事情上得罪了你的，或你的臣仆，或这百姓，你将我囚在这个监牢里呢？对你们和预言巴比伦王必不来攻击你们和这地的先知，上不上哪里去？那些假先知传扬假的话，他们都逃走了，而唯一的先知是真正的把神的话语告诉他们，把这个耶路撒冷要遭难的事情告诉他，他们却恨之，他对他恨之入骨，把他关在监狱。所以第二十节，耶利米说：主我的王啊，求你现在垂听，准我在你面前恳求，不要使我回到文士约拿单的牢房中，在那里，免得我死在那里。第二十一节，于是西底家王下令，他们就把耶利米交在护卫兵的院中，每天呢从饼铺间取一个饼给他，直到城中的饼所有都用完了。到了第三十八章。到了第三十八章呢，这个是真的很奇怪。在三十八章里面讲到的是，因为耶利米求王不要把他关到这个叫什么另外一个约拿单的牢房中去，王准了他，算是对他有一点款待。可是这些犹大的一些个所谓的首领，他们听到了这件事情以后却大为不满，大为不满以后呢，去跟神去 complain。 所以呢，他怎么说呢，那些个人对王说，求你这将这个人治死，因为他向城里省下的兵丁和众民说这样的话，使他们的手发软。这人不是求这百姓得平安，乃是叫他们受灾祸。但受灾祸是事实，求平安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他们完全黑白颠倒。奇怪的是，那个西底家王对神的话语一点都没有听进去，可是对他手下的那些个人却是怎么样，百依百顺。这个 something is wrong, right? 这个人最起码他是对最最起码的一点点的基本的一点东西他都搞不清楚，怎么做王我也不知道。所以那个西底家王说，哎，他在你们手里无人合适，王也不能移民什么反对啊。但这个王真的是做白做了。他们就拿住耶利米下在哈米勒儿子马基亚的牢房里，在牢房的护卫兵院中，他们用绳子将耶利米的嘛掉下去，牢里没有水，只有什么淤泥，耶利米就陷在那个淤泥里面。他就这是实际上是一个什么地牢，而且地牢里面是水跟一些污泥在里面。那个时候有一个人出来讲话，那个人是谁？古实人，这个古实人以伯米勒来求情，那么结果呢，他的求情有没有得到允准？
有。
然后呢他们就把他从这个地牢里面拉出来。所以呢，人就把那个耶利米放在那个护卫兵的院中。那么记住，那个人古实人以伯米勒啊，因为这个人后面还要再出现。实际上这个人出现就是在第三十九章，如果翻过去看一下的话，这个古实人以伯米勒啊，第三十九章第十五节，耶利米还囚在护卫兵院中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你去告诉古实人以伯米勒，就是那个人，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说降祸不降福的话必临到这城，到那时必在你的面前成就了。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怎么 拯救你，你必不至交在你所怕的人手中。十八节，我定要搭救你，你不至于倒在刀下，却要以自己的生命为留，因为你倚靠我。这是耶和华说的啊，因为他做了神所喜悦的事情，他做了神所喜悦的事情，所以呢，神就保守他。好，接下去我们再看这个到了三十八章的后半段，第十四节，西底家又一次去问那个先知耶利米。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去问耶利米，叫神去叫耶利米去问神。他既然第一次问，第二次问都不听，那我还为什么还要问第三次？好，西底家王打发人带领先知耶利米进耶和华殿中，第三门见王。王就对耶利米说：“我要问你一件事情，你丝毫不可向我隐瞒。”耶利米从来没有跟他隐瞒过，实实在在的、完完全全的告诉神所传达的话。那么第十五节，耶利米对西底家说：“我若告诉你，你不是要杀我吗？我若警戒你，你不听从我。”西底家王就私底下对耶利米说：“我只知道照我们生命之永生的耶和华启示，我必不杀你，也不将你交在寻索你命的人手中。”十七节，耶利米就对西底家说：“万军之耶和华，万军之神，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若出去归降巴比伦王的手里，你的命就必存活，这城也不至于被火焚烧，你和你全家必存活。”第十八节，你若不出去归降巴比伦王的首领，这城必交在加底勒人手中，他们必用火焚烧，你也不能够得脱他们的手。然后西底家王却怎么？他怕他们嗤笑他，是不是？他投降怕人嗤笑他。首先他根本就不应该反叛，第二项呢，现在反叛了，他又没有这个拉不下这个脸皮来去投降，怕人嗤笑他。他还硬着头呢，不肯投降。那么耶利米说，第二十节，耶利米说：“如果你投降的话，加勒底人必不将你交出，求你听从我对你所说的耶和华的话，这样你必得好处，你的命也能够存活。”但是二十一节说什么？你若不肯出去，耶和华指示我的话乃是这样：犹大皇宫里所有的妇女必被掳去，被巴比伦王掳去，对不对？第二十三节说，人必将你的后妃和儿女带到加勒底人那里，你也不能够脱离他们的手，必被巴比伦王的手捉住，你也必使这城焚烧。二十四节，西底家王对耶利米说，不要使人知道这些话，你就不至于死，不要叫人知道这个事实，你就不会死。但他有没有改变他的心思？没有，明知大祸临头，却是执迷不悟。所以到了三十九章，犹大王西底家第九年的十月，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率领全军来围困耶路撒冷。西底家十一年四月初九，城被攻破。有没有算一算多少时间？
一年半。
这打一年半，两边都死了多少人？不知道有多少。所以一旦这个城被攻取，你晓得这个咱们就什么叫堵城了。所以在耶路撒冷被攻取的时候，城市被焚烧，里面的老百姓被杀，皇宫被什么也被烧掉。然后呢，西底家王和他第四节，西底家王犹大王西底家和一切兵丁看见他，就在夜间靠近王院两城中间的出城逃跑，向亚拉巴逃去。结果有没有逃走？没有，被抓上，被抓了，被带回去。第六节，巴比伦王在利比拉西底家的眼前，他真是很惨很惨很惨。 西底家在他西底家的眼前杀了他的众子，他所有的儿子全被在他眼前被杀，而且杀了犹大一切的贵族。第七节，犹大王这个西底家的眼睛也被剜去，用铜所锁住，带到巴比伦去，完全实现了神通过耶利米警告西底家所有一切的预言。他不听，然后咎由自取。但是巴比伦王有没有把那个耶利米抓起来？没有，不但没有，而且还叫他手下的那人，第十二节说你要好好看待他，不可害他，他对你怎么说你就对他怎么行啊。然后呢就把他放走，然后放走以后他就到哪里去？他就到那个亚细干儿子基大利那里去啊，基大利那里去。那基大利就是在以色列国被灭掉以后巴比伦王所设立的一个这个神的省长。四十到四十三章呢是这个以色列国灭亡以后呢发生了三件事情。第一个呢，在四十章里面呢，基大利就是刚才我所说的那个基大利呢，是亚西干的儿子。亚西干的儿子，那么前面我们已经看过，就是说当时的前几章的时候，当时耶利米说了圣殿必如示罗，对不对？的那个预言要几乎要被人家杀死，那个时候就是亚西干我救了他。然后呢，在这个巴比伦灭亡这个以色列国以后呢，他就做了省长。那么在第四十章的第七节这后半后面一段，就是说在田野的一切军长和属他们人听见巴比伦王立了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做境内的省长，并将没有掳到巴比伦去的男女孩童和境内饥穷人全交给他。于是呢，有军长尼探雅的儿子以实玛利，加利亚的两个儿子约哈拿和约拿丹等等，这些人都到哪里去？都到米斯巴去见谁？见基大利。去见基大利，然后他们在那里一起聚会。那么沙番的儿子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就对他们说呢，不要怕服侍加勒底人啊，不要怕服侍加勒底人，也就是巴比伦人，只管住在这个地方，服侍巴比伦就没有事了。第十节，至于我要住在米斯巴，伺候到我们这里的加勒底人，只是你们当去积蓄酒油和夏天的果子，收在器皿里，住在你们所占的城邑中，只管过你们的日子，不要反叛，那就可以了。但是这个以实玛利有没有听从他的话？没有，以实玛利没有听从他们的话，他没有听从他的话，而且要怎么样？要杀基大利。可是呢，有一个人，这个第十三节，加利亚的儿子约拿哈在田野和一切军长来到米斯巴见到基大利，对他说，亚门人的王巴黎斯打发尼探雅的儿子以实玛利来要你的命，你知道吗？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却不信他所说的话，所以他没有相信这个以实玛利会杀他，结果呢就误了大事。结果呢，到了四十一章，就是以实玛利呢就 pretend 去跟他一起基大利去吃饭，带了十个人去跟他一起吃饭，在吃饭的时候就用刀杀了这样那个基大利，就是反叛，他们还是再一次的反叛。而且不但如此，另外呢，到第五节的时候又有八十个人从世界和示罗，也就是在耶路撒冷的北面那个城市，这个撒玛利那边过来，他们胡须剃去，衣服撕破，身体割破，手里拿着赎祭和乳香，要 奉到耶和华的殿。换句话说，他们从示罗世界那边来是为什么呢？因为耶路撒冷被破了，对不对？被打破了，然后呢圣殿也被烧了，所以呢他们到这里来呢是来为这个耶路撒冷城破了来哀悼。结果没想到这个以实玛利出来迎接他们，结果怎么样？把他们也杀了，把他们也杀了，八十个人中间七十个人杀了，然后留下十个人。因为呢他留下十个人，因为他们中间告诉他有什么大麦小麦各种财富，所以他只是把他们暂时留下。好，但是这个事情发生以后呢，加利亚的儿子约哈拿知道了这件事情，到十一节，这个四十一章的第十一节呢，说加利亚的儿子约哈拿，就是那个对这个基大利说这个以实玛利要反叛的那个人，加利亚的儿子约哈拿和同着他的众军长，听见尼探亚的儿子以实玛利所行的一切的恶。十二节，就带着众人前往，要和尼探亚的儿子以实玛利征战，在基遍的水边。那么以实玛利那边的人看见加利亚的儿子约拿哈和同他的军长，都很高兴，因为那些人投降他只是因为什么？只是因为他有这个强迫他们，所以一看那些个人看到这个加利亚的儿子约哈拿哈了，就很高兴。这样，第十四节，以实玛利就从米斯巴所掳去的众人，就转身投降，归向了那个加利亚的儿子约拿哈去。这样一来呢，这个尼探亚的儿子以实玛利就跟八个人了，就逃走了，逃到亚门人那边去了。然后呢，这个约哈拿呢，接着他逃到哪里去？他逃到了埃及去。那么这个逃到埃及去之前呢，第四十二章就讲到了一件事情。这个约哈拿，第四十二章的第一节，众军长和加利亚的儿子约哈拿，并何塞亚的儿子耶沙尼亚，以及众百姓，从最小的到最大的都进前来，对先知耶利米说：“求你准我们到你面前祈求，为我们这省下的人祷告耶和华你的神。我们本来众多，现在省下了极少，只是这是你所亲眼看到的。”第三节，愿耶和华你的神指示我们当走的路，当做的事。先知耶利米对他们说：“我已经听见你了，我必照着你们的话祷告耶和华你们的神。耶和华无论回答什么，我都必告诉你，毫不隐瞒。”过了多少天以后，他告诉他们神的答复。
十天以后
答复了。好，这个，然后呢，他神怎么说呢？神通过耶利米对他们说，第十节：“你们若住在这地，我就见你们必不撤回，灾殖你们并不拔出，因我会想与你们的灾祸后悔了。”那么很小心，我们以前讲过几次后悔，对不对？讲过几次后悔，但这里并不是说真正的后悔。我们来看一下第十节的那一个。英文啊 ，He said, "If you stay in this land, 如果住在这个地方 ，I will build you up, 我建立你们 ，and not tear you down, 我不会把你们毁掉。I will plant you and not uproot you, 我会栽植你们，不会把你们拔出来。For I am grieved over the disaster I have inflicted on you, grieve."这个是什么？是不是悔的？是不是后悔的意思啊？不是后悔的意思，只是神对他们所遭受的那个 inflict 就是遭难，感到什么？感到悲哀，感到痛心啊，并不是后悔。所以神是告诉他们要什么？叫他们住在那里，不要。 不要做其他的事情。而且到十一节说，不要惧他，不要怕你们所怕的巴比伦王。耶和华说，不要怕他，因为我与你们同在，要拯救你们脱离他的手。神说，我要与你同在，不要怕，我会拯救你。十二节说，我也要使他发怜悯，好好的怜悯你们，叫你们归于本土。第十三节，倘若你们说，我们不住在这个地方，以至于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的神的话，那么到第十五节的时候，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若定义进入埃及，你们逃到埃及去，那在那埃及那边居住。十六节，你们所惧怕的刀剑在埃及地必追上你们，你们所惧怕的饥荒，埃及必紧紧的追随你们，你们必死在那个地方。神已经很清楚地告诉他们不要到埃及去，结果那些人有没有听从这话？
没有。
没有。你要知道，他们去那个在四十二章前面的部分，当耶哈拿这些人到耶利米前面去求他到神的面前祈求的时候，他们有说过那句话，第六节，四十二章第六节说，我们现在请你到耶和华我们的神面前，他说无论是好是歹，我们就必什么听从，我们听从耶和华我们的神的话就可以得福。结果口是心非，结果他们还是逃到那个埃及去。所以第四十三章开始的时候就接下去讲到了那个，接下去说，耶利米向众百姓说完了耶和华他们神的一切话，就是耶和华他们神差遣他所去所说的一切话。第二节，何塞亚的儿子亚撒利亚和加利亚的儿子约哈拿，并一切狂傲的人，一切狂傲的人没有谦卑，非常的狂傲，自以为是，对耶利米说，你说谎话，耶和华我们的神没有差遣你来这么说，你们不可以进入埃及那里去。同样跟西底家王一样求神的话，但神的话来临的时候，他们完全没有照神的话去做，还是一心一意要照他们自己的心意去做。到第四节，于是加利亚的儿子约哈拿和一切军长并众百姓不听从耶和华的话，住在犹大。第六节，加利亚的儿子约哈拿和一切的军长和省下的犹太人，就是从被赶到各国回来，在犹大居住的男人、妇女、儿童、众公主，并护卫长尼布撒拉丹所留在沙番的孙子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那里的众人，与先知耶利米以及尼利亚的儿子巴路，第七节，都带入埃及地，到了塔比诺，就是因他们不听从神的耶和华的话。接下来八九十十一讲的是另外一个也是可以说是比喻吧，就是说这个神叫耶利米去做一件事情，做一件什么事情呢？做一件什么事情呢？我们来看一下啊，第八节，在他云中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在犹大人眼前要用手拿几块大石头藏在砌砖的灰泥中，就是在塔比诺法老的宫门前，宫门那里。第十节，对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必召我的仆人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来，在所藏的石头上我要安置他的宝座，他必将光华的宝藏支搭在这个上面。什么意思？他把这个石头是放在哪里？放在哪里？放在哪个宫门？法老的宫门。那法老的宫门是在哪里？在埃及，对不对？那么神在这里说， 我要照我的仆人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来在所藏的石头上，我要安葬啊，安置他的宝座。换句话说，巴比伦王要在法老的宫殿里面怎么做王，对不对？换句话说，埃及即将遭到像耶路撒冷一样的命运，所以你们逃到埃及去做什么呢？完全没有用。所以第十一节说，他也就是说巴比伦王要来攻击埃及地，定为死亡，必致死亡，定为掳掠的必被掳掠，定为盗杀的必被叫盗杀。所以神告诉他们，埃及总将要被巴比伦王都打败。这个事情在主前586年的时候就实现。好，我们来再看一下接下去第44章呢，讲到了这些个以色列的民众，他们逃到埃及去，不管他们现在到哪里去，他们这个恶习有没有改？始终没有改。所以神的审判最终要临到那些个硬心背逆神的人。这不单单是指当时的犹太人，这个是一个事实，但是凡是对神硬心叛逆的人总将受到神的审判，这是一个事实。我们来看一下，那个犹太人跑到埃及去做什么呢？他们，你看看他们做什么啊？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所降于耶路撒冷和犹大各城的一切灾难，能够看见的那些城邑，今日荒芜，无人居住，这是一个现实。但是在这里，这是因为居民所行的恶，去烧香侍奉别神，就是他们和你们并你们列祖所不认识神，惹我发怒。我从早起来差遣我的仆人先知去说，你们切不要行我所憎厌恶这可憎之事。第五节，他们却不听从，不侧耳听，也不离开恶事，仍向别神烧香。他们继续的去敬拜假神，仍然执迷不悟，不肯悔改。不但不肯悔改，神已经说我要加这个照样刑罚他们，而且到了第16、17节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下16、17节，从15节开始，那些住在埃及地巴特洛知道自己妻子向别神烧香的，在旁边站着和与旁边站立的众妇女聚聚成群，回答耶利米说，就是前面就是耶利米就是告诉他们，神也惩罚他们，一个都不能够逃走。到了第16节说，他们怎么回答耶利米呢？耶利米警告了他们，他们怎么回答耶利米？论到你奉耶和华名向我所说的话，我们必不听从。他们断然拒绝神的话，断然拒绝耶利米对他们的警告。他们那些百姓，犹大的百姓，执意要敬拜偶像。他们怎么说？他们真的是口出狂言。第17节说，我们定要成就我们口中所说的一句话，向天后烧香，叫奠祭，按照我们与我们列祖君王首领皆在犹大的城邑中和耶路撒冷街道上素常所行的一样，因为那时我们吃饱饭享福乐，并不见灾祸。他们眼前看到这么大的灾祸，却怎么样？还是不肯承认。那么耶利米怎么跟他们说？第20节，耶利米对一切这样回答的他的男人妇女说， 你们的列祖君王所里面国内的百姓犹大城邑中和耶路撒冷街道上所向的乡耶和华岂不纪念信中岂不思念吗第二十二节耶和华因你们所做的恶所行可憎的事不能再容忍这个是忍无可忍中国人叫做什么孰可忍孰不可忍是不是这样对就是到了这个程度所以你们的地荒凉，邻人惊骇，咒诅无人居住，正如今日一样。神不再容忍他们继续的犯罪，一定要惩罚他们。所以到二十六节，所以你们住在埃及地的一切犹太人，当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大名起誓，在埃及全地，我的名不再被犹大一个人的口称呼，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二十七节，我向他们留意降祸，不降福，在埃及地一切的犹大人必因刀剑饥荒所灭，直到灭尽。然后说二十八节，脱离刀剑从埃及地归回犹大地的人数很少，那进入埃及地要在那里积聚的，就是省下的犹大人必知道是谁的话立得住，是我的话还是他们的话，是人的话站立得住还是神的话站立得住，当然是神的话，天地都要废去，神的话绝对不会废去。那些犹太人他们完全立领自婚，他们对神的话完全的拒之以千里之外，一意孤行，结果呢遭到了神的审判和惩罚。第二十九节，耶和华说：“我在这地方刑罚你们，必有一兆，使你们知道我降祸于你们的话，必要站立得住。”所以，在这个里面，今天所讲的三十五一直到四十四，讲到了这个以色列灭国之前所发生的一切事情，神对他们的警告，以及灭国以后，神通过耶利米跟他们讲的，他们不要逃到这个埃及去的。这些警告他们都完全置之不理，所以他们所遭遇到的一切并不是因为神要惩罚他们，而是他们怎么自己去取来的。因为神所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什么？赐平安的意念，不是赐那个灾祸的意念。但是他们执意背道而驰，结果呢就自取。这就是给我们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教训，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尽管神的旨意跟我们的想法不同，我们必须在神的面前有一个顺服，有一个谦卑的心，不要硬着心拒绝神对我们所讲的话，照着我们自己的心思意念去做，这样的话你就完全跟那个以色列人如同一辙。这是跟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所要学习的功课。好，我们就结束今天的那个附近班。在天上的父母的主耶稣基督，谢谢你通过耶利米书向我们说话，教导我们不要像当时的犹大众人那样背逆神，离弃神的话语，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有一颗谦卑顺服的心，能够行公义好怜悯，常常的大主你的面前来祷告，来求神你指引我们当走的路，也当做的事情，也能够遵守你的话语，能够行你眼中看为善的事情，专心的仰望你，依靠你，因为主你是我们的神。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不配，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